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9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脱胎换骨，讲真相风雨兼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7日。我于1998年2月走入大法修炼，一个多月后，我这个患多种疾病30多年的药篓子，转变成一个无病一身轻的真修弟子。周围许多人因为看到我脱胎换骨的变化而走入大法修炼。第一部分，得法初期。我的性格比较内向，做事喜欢独立孤行，没有组织能力。初期我所在乡镇得法的人数较少，没有协调人。县城里的同修来到我镇，让我做协调人。我说我能力有限，拒绝了。县城里的同修耐心地对我说，辅导员工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也不是叫你当什么官，只是早上晨练时，你把录音机拿到外面广场上去播放，你在那里练功，这样有想练功的，他自己就找来了。有问题的要问你，你就给他解答一下，说不清楚的，你就借给他一本转法轮看一看，就这么简单，不用你特意去组织。我一想也对，那我就试试看吧。修炼人在哪里都得做一个好人，也许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于是我就答应下来了。初期练功时只有7、8个人，后来人数每天都在快速增加，随着人数的增加，需要转法轮的人也越来越多。于是我就主动和县城里的同修联系，请来一整箱宝书转法轮，没几天就被新学员请走了。此时我并没有把自己视为辅导员，我只觉得这一切都是我应该而必须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镇得法的人数越来越多，到1999年720之前，由初期的7、8个人发展到后来的200多人。我们一个练功点早上就有80多人练功，成为我镇早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每天早上练功前，大家聚在一起，互相交流学法练功的体会和感受，分享发生在部分学员身上的神奇故事，其中包括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类风湿患者，也有几天不能进食的癌症病人，还有说话神神叨叨的附体人员等等。这些人经过短时间修炼完全康复，令人鼓舞感动。交流时，每个学员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微笑和对师尊的感恩。第二部分，一个老实巴交的人能说出这番话，不服不行。我从小就胆小怕事，在邪党迫害初期，那时我心里非常恐慌，不知如何应对邪党的迫害，大家都很茫然。此时协调工作也显得尤为重要。一天，当地派出所指导员找到我，伪善地说，现在政府不让练法轮功了，我们也没有办法，要练你们就自己在家里练吧，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希望你能配合一下。我问怎么配合，他说，你是咱们镇上练法轮功的头，你得带头表个态，再把练功人的名单提供给我们。我就在心里琢磨，我练功按真善人做好人也没有错呀，让我配合你啥？反正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话，我得对得起师父和大法。我回答道，练法轮功队伍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头，我们都是学员，都是自愿来学的，我们没有画名册，很多人相互都不认识，你要的名单我也提供不了。他又说，你说你不是头，为什么天天早晨只有你为他们放录音摆展板？我说，我自己练也是这样做呀，我没有组织任何人来参加，都是自愿的。听完我的一番话，对方再也没说什么，只说，你回去吧，改天再说。不久，派出所所长亲自到我们单位2楼找我，见面就态度蛮横地问我说，某某，你现在还练法轮功吗？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的勇气，激动而又果断地回答道，练。在座的谁不知道我原来一身的病都是通过练法轮功练好的。哦，你们让练就练，不让练就不练了，可能吗？ 假如说我今天是一个卧床的病人，全靠吸氧气活命，你说上级有命令，今后谁也不许吸氧气，全都给我拔了，你说我会什么样？我能答应吗？说完，我瞅都没瞅他一眼，便走出房门下楼了。下楼的时候，两只脚就像踩在云朵一样，整个身体飘飘的，美妙极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加持鼓励我。事后我们单位的一把手对派出所的警察讲，一个老实巴交的人能说出这番话，不服不行，这法轮功真厉害。2000年派出所领导换人了，一天深秋的晚上8点多钟，我们一家人吃完晚饭在聊天，这时突然发现窗外有人影在晃动，我赶紧走出房门，一看是两个警察正往屋里窥探，见到我想躲也来不及了。我说有事就进屋里呗，站在外面干啥？他们很尴尬地随我进了屋。我对他们说，有事就直说吧，不用躲躲闪闪的。其中一个警察是我初中的同学，指着另一名警察向我介绍说，这位是我们单位新来的指导员，今晚有时间想来看看你，顺便了解一下情况。接着又说，某某，你现在还练不练法轮功了？我回答说，练呀，这么好的功法哪能不练吗？老同学，我原来身体什么情况你是知道的，我现在身体的病全好了，都是练法轮功练的结果，哪能说放弃就放弃了，这可能吗？你们也都知道，我们练法轮功的都是一群好人中的好人，对社会对他人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也希望你们有时间也读一读转法轮，看一看书中都写了一些什么。这时指导员站起身来对我的同学说，某某，咱们别跟法轮功讲道理，咱们讲不过他们法轮功。我说，不讲道理那你们讲啥？不讲道理那你们来干啥？他们无语了。我接着又说，我还得向你们声明一下，以后如果你们个人生活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我会尽力，若是因为我练法轮功来找我，你们就别来了，来了我也不见，今晚我看时间也不早了，你们也该回去休息了。说完他们两个便泱泱地走了。当时自己说的话，事后自己都感到诧异和不可思议，当时我是怎么想起来说这些话的。平时见到领导说话有时都语无伦次，而今日面对警察说起话来还滔滔不绝，现场没有一丝怕意。在这段时间里，我深有体悟，大法弟子只有学好法，实修自己，站在法的基点上来维护大法，用正念才能破除邪恶的一切谎言和阴谋。每一次正邪较量都离不开师尊的加持和保护。第三部分，担当。讲真相初期，我们县没有资料点，大家心里都很焦急，我只好默默地承担起联系传送真相资料的工作，同时我还承担起其他两个乡镇的协调工作，直到今天。那时我只有一个最朴素的想法，我练法轮功，我身体好了，还有那么多人和我一样常年被疾病折磨着，我也要尽自己所能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法轮功，早得法早受益，早日摆脱疾病的折磨。于是我去临县联系同修，从他们那里获取真相资料提供给我县的同修。初期每个星期取一次资料，骑着摩托车往返80多公里，风雨不误，近一年时间从不间断。后来资料需求量越来越大，在临县同修的帮助下，我县也建起了自己的资料点，白天我一边卖货一边讲真相劝三退，晚上有时间就出去散发资料。我天生胆小怕事，得法前大白天一个人走路遇到营地都害怕，修大法以后整个人都变了，晚上一个人骑摩托车去很远的地方散发真相资料也不害怕了。刚开始一个人深更半夜走在崎岖的山岭上，随着山风吹动，两边的树叶沙沙作响，伴随着野兽的怪叫声，时常感觉有些毛骨悚然。这时我除了背诵师父的红吟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人，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心里还想我是一个顶天独尊的神，身体巨大 光艳无比，顿时间所有的怕心一扫而光。第四部分，磨难中有失乎。2022年疫情期间，我和老伴在儿子家带孙子，经历一场严重的病业关，一天傍晚突然发高烧，头疼，右小腿像火烧火燎的一样难受，稀里糊涂折腾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右小腿大面积肿胀，呈现紫红色。当天晚上在练第五套功法前，我想身体出现这么大的问题肯定不是偶然的，肯定有我自身要修去的东西，可是自己意识又找不到自己误在哪里了，只好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师父啊，弟子两天后就要回老家了，车票已经买好了，结果现在身体又出现了高烧的症状，不修炼的家人很害怕我感染新冠，这样我不仅回不去老家，还得被送进方舱医院隔离，祈求师父帮帮弟子，给弟子解解围吧。接着在打坐中忽然看到一个二三岁的小男孩坐在我的胸前和我一起打坐练功，看得清清楚楚，真是又惊又喜，心想别看了，别惊动他。刚想完，小男孩又出现了，前后持续大约一分多钟。第二天身体所有不适症状全部消失了，几天后我和老伴顺利地回到家中。回去后没多长时间，腿肿得比当初还严重，并且扩展到左小腿，右腿腿肚子肿得像个葫芦似的，有两倍粗，脚踝处起皮流黄水，奇痒无比。但我没有害怕，早上给师父上香时，我对师父说，弟子愚笨，身体出现这么大的磨难，腿盘不上，直接影响弟子练功，不知误在哪里了，祈求师父点化弟子，以便归正，谢谢师父。当天晚上睡觉时即做了一个清晰的梦，看见一位天尊手指着我，对师父无奈地说，让他走吧。这时一个极严肃而又亲切熟悉的声音传到我耳朵里，不行，不能让他走，他不能走，他是有使命来的。我听见了，是师父，是师父啊！我一下明白了，是师父又一次在生死关头挽救了弟子的生命。我醒了，我哭了，感动的泪水止不住地刷刷往下流。师父啊，弟子知错了，弟子这几年在儿子家帮着带孩子，很少讲真相，做正实法的事，在正法修炼中没能更好地完成使命，兑现自己的誓约，有时表现懈怠懒惰，有怕心求安逸心等，没做到全身心投入到正法修炼中来，被邪恶钻了空子。师父从不责怪弟子半句，只有鼓励弟子，对不起师父，师父您辛苦了。第二天早晨起床时发现肿胀的腿全消了，感恩师父。由于自己修得不够精进，还有很多察觉到的没察觉到的人心存在，虽然磨难在逐步消退，剩下这一点点基本恢复正常。也许是师父为让弟子自己能在法上提高上来有意留下的，不管怎样，我是不承认邪恶的存在，今后的修炼路无论有多难有多远，请师父放心，我会更加努力兼修大法，做好三件事，这颗坚定的心永远不会动摇，我一定要跟师父回家。28年过去了，一路走来有坦途也有坎坷，每一关每一难每一点点提高都离不开师父的加持与保护，凝聚着师尊多少心血和付出。弟子深知在大法修炼中，师父时时刻刻在保护着弟子，看护着弟子，弟子能有今天都离不开师父慈悲保护与救度，弟子唯有精进实修，完成使命，兑现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参加集体学法后修取人心。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7日。我和丈夫都已退休多年，都快70岁了。我们有一儿一女，儿子在外地工作，女儿在市里居住。为了我们生活方便，几年前，儿子在我女儿住的城市里给我们买了房子，两个卧室，平时就我们老两口住，也算方便。我和以前一样，按部就班地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老伴儿虽然不学大法，但很支持我修炼。我上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下午在家学法。后来我了解到周围的同修有的被邪党非法抓捕、关押迫害后，不敢再出来救人，不敢见同修，更不敢参加集体学法，甚至有的两三年不学法、不练功，过起了常人生活。我很着急，心想集体学法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提高的环境，这里的同修们都应该参加集体学法，让掉队的尽快走回来，因为师父让我们互相救助。于是我和其他同修找到被邪党关押迫害过掉队的几个同修，和他们交流切磋，并帮他们写了严正声明。我让他们来我家参加集体学法，因为我家有条件，老伴儿不反对，对同修们都很热情。从此我们就每周三次下午在我家学法。参加集体学法的人数增多了，再加上几个不经常参加的，有十几个人。后来我们就根据路程、个人情况、时间分成三个小组集体学法。在我家为了同修方便，也为了不打扰邻居，女儿专门给我安上了门铃，同修们随时可以来我家学法，送三腿名单、拿资料等。通过集体学法，同修们都比学比修，提高很快。有的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有的边做资料边去发，还有贴真相粘贴的，没有怕心，很熟练，起到了震慑邪恶的作用。特别是同修们都爱花真相币，我们小组每个月能花10000多元。下面我就把我在集体学法后的收获、心得体会与同修交流切磋。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再一次去怕心。修炼20多年了，平时觉得自己不管是面对面讲真相，还是发资料，没有了怕心。没有特殊情况，我坚持天天上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下午在家学法，多时每天推十几个，有时七八个，少时两三个。有时生出懒惰心、安逸心，不想出去时，就背诵师父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特别是夏天，天气特别炎热，中午回来真是汗流浃背，赶紧洗澡洗衣服，虽然热点累点，但心里是充实的。可是就在去年5月1日期间，我地区邪党又开始骚扰当地大法弟子，有的大资料点被破坏，很多同修被绑架了。有一天下午天快黑时， A 同修突然急匆匆地来到我家，他说他刚从附近的公安派出所回来，还没回家，就直接来我家，说告诉我一声。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昨天当地派出所几个人突然闯进我家，抄家，抢去了一本转法轮、几本旧周刊、1000元钱，把我绑架到附近派出所，关押了一天一夜，这不刚回来吗？当时我丈夫听到了，他很害怕，因为我以前也曾被非法抓捕关押过4次，他替我承受了很多。丈夫对他说，你赶紧走吧，以后再别来我家了。我也生出来怕心，告诉他暂时几天先别来了，在家静下心来向内找，多学法。我送给他一个帽子、一个口罩，他就走了。他一走，老伴让我把大法书籍都藏起来，我就附和他收拾了一下。谁知第二天他又来了，说是来给我送帽子，并要一本转法轮、广播交流卡。 因为他的耳机及交流卡也被警察抢去了。这里说明一下，平时同修们的明慧广播交流卡都是我给下载的，他们听完了就拿来，我再给下载新的。还有的同修写严正声明、三退名单、心得体会等，在师父的加持下，我都能帮同修完成上传投稿。特别是三退名单，我从没耽误过，虽然有时上网难，但最终都能上去。当时我带着指责的口气说，你的书刚被抢去，暂时不能再给你了，过几天再说吧。他失望地走了。过后我又后悔，同修正在难中，什么都没有了，他一定很着急。我向内找，这不是怕心保护自我的心吗？不行，这不是真我。我发正念铲除怕心畏思畏我的心，我就多发正念。过了几天，我就和另一同修到 A 同修家，给他送去了大法书和明慧广播交流卡，并和他交流，鼓励他多学法，向内找，赶快提高上来，不要再被旧势力钻空子。第二部分，同修帮我修取自以为是、坚持自我的心。我们学法小组年龄最大的81岁， B 同修最年轻，40岁左右。她平时很精进，后来她被邪党非法判刑两年，她丈夫虽然不支持她学法，但对她不离不弃。她冤狱期满后，她丈夫亲自接她回家。由于毕同修已被邪党逼迫为心转化，回家后有点消极，就天天上班挣钱，几乎放弃了修炼。我们几个同修都很着急，替她惋惜。被迫害前她很精进，救了很多人，不能让他毁了自己和他的众生。于是同修们不断找他切磋交流，最后他终于被感动了，又看到了大法的美好，大法弟子的善良。我们督促他写了严正声明，帮他发到明慧网。他在师父的加持下，同修们的帮助下，终于走回来了。通过集体学法，他又恢复了以前的修炼状态，大家都为他高兴。为了多学法，毕同修辞去了高薪工作，天天来我家学法。原来在我家是一周只有三天集体学法，这当然是好事，可是因为我天天上午讲真相，下午再和他天天集体学法，我担心家人不高兴。况且毕同修走回来后，他的家人很反对，更不会支持的。于是有一天我和他商量说，过几天我儿子从外地回来住几天，他住他爸的卧室，他爸就得来我的卧室，夏天热穿衣服少，为了家人能理解，我们还是每周学三次吧。可毕同修不同意，他说，我听广播交流，有的地方学法小组天天在一起集体学法练功，效果很好。我说，咱不能比人家，条件不一样。不管我怎么解释，他还是坚持他的。我有点情绪激动地说，我达不到人家的状态。就这样，我俩不欢而散。第二天，我还是为此事烦恼，也没心思去讲真相了。想来想去，自己没有错，他怎么那么自以为是，坚持自我呢？同修是一面镜子，他的执着不就是我的执着吗？这件事绝不是偶然的。此时我恍然大悟，自己平时不就是这样吗？对家人、对同修都是这样，自以为是，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别人，放不下自我。我对着师父的法相向师父认错，同时悟道，是师父利用同修来取我俩的执着，这不是好事吗？顿时一切烦恼烟消雾散。周五毕同修又来了，对我说，是我不对，我回去想了很多，你天天上午去讲真相，咱们如果天天下午集体学法，你就没有一点做家务的时间了，我们得为别人着想，为家人着想。至此我俩在师父的保护下消除了间隔，达成了协议，每周三次集体学法。第三部分，丈夫帮我修去不让人说的心。我和丈夫结婚40多年了，他爸是退休老干部，母亲勤劳善良，他兄弟三个，他是老小，从小父母娇生惯养他， 不让他干活。结婚后，他仍然从不干家务活，好吃懒做。两个孩子出生后，他也很少管，他脾气还不好。我学大法前，经常和他打架，生气。不是为了孩子，我们也维持不到今天。现在孩子成人了，都不在跟前，可他还是老样子，整天拖着手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前几年，每当他对我呼来唤去的，我耐着性子去干，但心里老是不平衡，心想我自己有工资，不吃你的，况且我比你大四岁，你为什么拿我当保姆？你找个保姆还得花钱呢。心里那个怨恨呢，没法形容。学法以后，师父叫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悉尼法会讲法。他打我骂我，我也忍着，但还是觉得憋气，只好被罚。师父在经济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畏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背着背着，就像我要当善者，绝不当恶者。现在每当丈夫指责我骂我，特别是当我冒着炎热的天气做完饭，把饭菜摆在桌子上，一切做好让他吃时，可他竟然还指责我说这个不好吃，那个咸了，叨叨个没完。此时我就被罚，心里想谢谢谢谢，帮我提高心性。这样不断学法，不断地找自己，以前欠人家的不还能行吗？现在我的心性提高了，修去了怨恨心和不让人说的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法上实修，广传真相救人》，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0日。我是在1999年初走入大法修炼的，我一直认为自己坚信大法，最近逐渐认识到坚信的程度差别很大，需要不断学法，不断向内找，才能做到真正信师信法。一、得法之初。1999年初，我通过父母接触到大法，当时放假在家，听母亲兴奋地说他们开始学大法了，我就很想了解一下。当看到转法轮后，越看越爱看，一天多的时间完整地看了一遍，觉得这真是一本宝书，头脑中许许多多的疑问都解开了。从此我开始修炼大法。没多久，街坊邻居有许多人陆续走入大法修炼，我家院子成了一个集体练功点，当时有20人左右，每天集体练功，有时间大家一起看讲法录像，也进行修炼交流，很多人都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效果。我奶奶之前得过脑出血，行动不便，通过学法身体越来越好，可以自己做饭和照顾自己了。我爷爷说，练功后走起路来像气球一样往上飘。父亲两次看到过另外空间的法轮，还详细介绍了具体颜色和过程。妈妈长期的口腔疾病消失了，我自己也体会到了一身轻，身体的小毛病都不见了，能感受到大法带来的美妙感觉。练功点的街坊邻居们个个都感受到了身心健康，邻里和睦，那真是一段充实快乐的时光。二、广传真相救人。当1999年7月份邪党电视台播出迫害大法的消息时，大家都觉得邪党不可理喻， 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要禁止呀？我们消息闭塞，根本不知道邪党已经准备了好久了。不过当时大家都认为一定要继续兼修大法。我记得迫害前在学校教室桌上的报纸上看到过关于425事件的报道，大意是信仰自由，告诉大家可继续练功。当时我认为这么好的功法国家不可能禁止。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是让我对照720认识到邪党是多么的言而无信，从而坚定实修。虽然那时我修炼才半年，但我通过思考认为应该兼修大法。邪党电视和广播里很多信息一看就是编造的，包括后来的天安门自焚伪案，作为大法修炼者一听就知道是假新闻，但常人就可能被愚弄和蒙蔽了。我回学校的火车上，有乘客说起法轮功的事，我对他们解释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学大法的人不会对政治感兴趣，只是因为修炼的人多了，邪党就用斗争的那一套思想要进行迫害。当时几乎所有国内媒体都在诽谤大法，同学们在观看电视时，我就跟大家揭露媒体的谎言。其中一个同学跟我说他妈妈也修炼，都是好人，媒体的话不能信。学校公告栏里贴了攻击大法的海报，我看到就尽快撕掉。在师父的保护下，看似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一个同修见面，到了这个同修家里，发现破网和打印真相材料的竟然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同修。我顿时觉得既佩服又惭愧。要知道当时电脑不太普及，这个同修自己都不会用电脑，有些技术问题也不方便问不修炼的朋友。这个小同修是克服了多少困难才能做到顺利使用电脑上网打印啊。这对我的启发很大。此前我根本没有想到可以自己破网下载大法资料和真相资料。其实只要想到去做，师父就能让我们做成。我在网上顺利找到了破网软件、电脑安装和安全设置方法等。逐渐的，我可以在原来觉得不可能的地方学法讲真相了。我讲真相是通过网络开始，我收集了大量人员的联系方式，包括电子邮箱、电话、地址等，发给网上讲真相小组，然后找一些认识的同学、朋友，有针对性的把真相资料发给他们。这些朋友在常人中知识水平较高，但是受邪党文化的影响，有些人认为修大法的人是愚昧的。我就有针对性的发送一些进化论误区、高级知识分子修大法等资料。有些人对425事件、天安门自焚事件真相有误解，我就发送这方面的真相资料。这些年来，我发送了很多邮件，有一些回信表示进一步索取资料，有一些表示支持，也有一些人有疑问，我尽力解答。还有个别的回信骂人的，我也回复，希望他们能明白真相。我还通过发真相光盘、贴不干胶等多种方式讲真相，但面对面讲真相，我一直做得不好。有一次，我梦见遇到了一个好朋友，由于见面机会不多，觉得机会难得，就劝他三退。醒来后，我觉得见到他一定要劝他三退。结果没过几天，出差时那个朋友真的来找我吃饭，我就劝他退出中共组织。由于以前多次向这个朋友讲过真相，他爽快地退出了。我大姑身体不好，瘫痪在床，之前有亲戚给他讲大法真相，他都不太愿意听。我正好有机会去看他，寒暄几句后，我就讲起了三退保平安的话题。他一直耐心听着，后来同意三退，过程非常顺利。看来师父都已经安排好了，就等我们开口。我有个朋友在生意上比较成功，和政府机关很多人都比较熟悉。 我劝他三退时，他不仅同意了，而且跟我说，法轮功太厉害了，一有迫害发生，相关的警察、法院等迫害人员的电话统统都上网了，他们的电话接个不停。他非常佩服大法弟子的勇敢和坚持。在工作生活中，有些人没有来得及讲，过一段时间，往往他们又回到我的视线中，我就提醒自己一定不要再错过。三，一丝一念当在法上。有一段时间，我总是感到肚子疼，我发正念向内找，由于没找对地方，效果还是不好。当时我正念时强时弱，最后在常人家人的再三劝说下，竟然上医院检查去了。医院看了也不能确认怎么回事，直到这时我才把心一横，停止了抱着金饭碗到处要饭。我阅读了明慧网上正念正行除病魔的文章汇编，同修的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认识到自己根本上还是信师信法不够。怎样才能信师信法呢？我认识到要多学法，于是开始背法。背法时注意力集中，是对师父的尊重。另外还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在任何地方背法学法。通过学法和多练功，疼痛减轻了，这时我感觉自己生出一个很不好的心，似乎多学法是为了身体好，这是根子上的问题，这颗心我一定要去。能否把大法摆在第一位是根子上的问题，执着于世间的东西不是真修。当我身体再不舒服时，我就默念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的法，或是把心一放到底，像个堂堂的大法弟子，无怨无执，去留由师父安排，能做到这一点就是神。我只管去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其他的都不去想，什么身体的好坏，一切都听从师父安排。四，找出根本的执着。回顾我的修炼过程，我一直认为自己能够在法理上不断学习，对大法很坚定，但深入向内找后，觉察到很多方面认识不够。比如我是怎么走进大法的，我当时看到大法书就觉得太好了，在潜意识中有求更高知识的想法，认为大法能让自己思想认识上、身体素质上都提升，能够超脱生死规律，想在人世中过得好，所以在生活中碰到苦时会被动承受，希望赶快过了这一关，并没有主动快乐地找心性不足。在身体上碰到难，尤其是大的关，还总是不放心，到处看常人的解决方法，并没有彻底把生死放下。总体上来说，没有完完全全做到以苦为乐，放下生死，向内找，提高心性。常人都希望身体舒服，生活顺利，没有任何的难，但我们不能这样，要以苦为乐才能修上去。这个道理师父早就讲了，我一直没有真正认识到，修炼差一点都不行。生活中身体上的难来了，是否还能坚定，一直到最后都是考验。最后我想说，师父为我承担了太多太多，我做得很不够，在以后的日子里一定要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